弟兄姊妹，欢迎回来啊！那么我们前边呢，已经把这个十六章和十七章呢，我们连着把它读过去了。那么十六章和十七章啊，它的仍然我们说这是耶和华神与先知耶利米之间的一个对话啊。那么这个对话呢是。起于神对耶利米的一个吩咐，那么这个吩咐呢，就是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女啊，不可娶妻生儿女。所以说，先知耶利米的一生呢，他是没有家室的啊。当然我们后来就知道啊，耶利米呢。他虽然没有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呢，他随着留下的这一批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啊，最后呢，他们不听这些犹太人不听上帝的吩咐啊，也不听先知耶利米的话，就把先知耶利米带到了埃及去。那么在耶利米后半部分的经文当中呢，他已经提到了啊，这个两筐无花果里边呢，这个被掳去的那一批是好的无花果哈，留下的这一批是坏的无花果。所以呢，在两个大的这个族群啊，这个人群当中啊，有两位祭司。分别在他们中间工作，那么一个呢就是先知以西结啊，一个呢就是先知耶利米。所以从生活的遭遇上来看，以西结比耶利米会好一些啊。那么以西结呢，后来也是啊，这个妻子死了，他不能哭啊。那么但是以西结呢，他是在这个。被掳去的到巴比伦服侍的那一批人当中啊，就是说那是一批好的无花果。所谓好的无花果并不是那一批人没有罪啊，而是那一批人呢是有盼望能够被归正的人。其实两边呢都是犯罪的人啊，但是被掳去的那批人呢是有悔改可能的，而留下的这一批人呢是坚决不悔改的，对吧？所以留下的这一批人呢是要灭亡的。那么很这个不幸的事情吧，或者说是啊，先知耶利米呢就是在这些留下的这一批糟糕的不肯悔改的这一批犹太人当中来工作的。所以呢，耶利米的工作从表面上看来呢，直接是没有果效的。那么神立先知以西结啊，在被掳到外邦人当中的百姓啊，这个百姓的当中呢，来做一个守望角色的人啊，来向他们发预言，来提醒他们归正。那么得救的。是在那一批人当中的余数之后呢，他们就回归了啊。后来有但以理先知啊，在他们中间继续的工作哈。然后呢，就是到了波斯年代的时候，那么被掳去的这一批人当中，就有一批回来了。那么当然也有一些人没回来啊，所以。得救的人呢是在被掳去的那一批人当中，而留下的这一批呢就是先知耶利米工作的这一批是要灭亡的。所以神在这里啊就吩咐先知耶利米不要娶妻，不要在这地生养儿女啊。这个为什么呢啊，因为论到这地方他们所生的儿女和他们的父母都一样，就是死得甚苦啊，死得甚苦。其实呢，神完全可以保守先知耶利米 和他的儿女啊，不至于和灭亡的人一同灭亡。但是呢，神不让先知耶利米娶妻生儿女，那么这个呢，在百姓当中啊，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因为当时耶利米呢是祭司啊，在犹大百姓当中呢，祭司的地位还是相当有影响力的，所以当他到了结婚年龄的时候，那么特别是这个，到了后来啊，这个据历史记载呢，就是祭司，还有像法利赛人这样的人，他们必须结了婚以后才有资格做祭司或者做法利赛人。那么如果你自己啊没有娶过妻，没有照顾过儿女啊，这个没有建立过家庭的，你是没有资格来做祭司或者做法利赛人的，你没有资格来教导律法。是吧？因为你对很多人生的经验没有经验，是吧？那么先知耶利米他不结婚啊，那么这个呢，在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里边啊，一定会产生相当的影响力。因此，神呼召耶利米啊，的侍奉不是一个在正常社会范围、正常社会环境当中，来做祭司的。而是在一个非常危机的环境当中，来以他的祭司的血统、祭司的职分来做先知的工作。所以，当他不娶妻、不养儿女的时候啊，当然不娶妻，当然就不能养儿女了，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周围的人啊会评论他：“哎，这个人怎么会这个，不结婚呢？是吧？”他不结婚，他怎么能当祭司呢？啊，这些人可能就会，评论他了。那么借着评论他这件事情呢，就引起人对这个事情的注意。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比较方便耶利米呢，借着他自己的生活见证来，把这个，神给他的信息啊，来向百姓来传讲啊，好像。被掳了啊，打败了，哎，神反而叫耶利米啊，要去置办房产啊，等等这些的东西。所以他的这些的行为，好像这个，以西结的行为是吧？这个要这样躺卧，那样躺卧啊，神界的行为来在百姓当中呢产生一个影响力，然后呢来给他们的信息啊来做见证。好，我们在没有继续下去之前的时候，弟兄姊妹对我们前边啊，从13章到第15章，所分享过的信息里边，有没有什么补充和回应呢？或者有什么问题吗？啊，大家可以继续的思考啊，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的信息呢，啊，分享啊，这个研读，也愿弟兄姊妹啊放在心里，那么等一会儿呢，我们有什么问题或者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随时可以举手或者打断我啊，这个没有关系，咱们是来以学习神的话啊，大家能够尽量弄懂神的话为准则。啊，这个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啊。神，然后呢，神继续吩咐啊，吩咐耶利米说，不要进入丧家去啊，同时呢，也不要进入宴乐的人家里去啊。也就是说，这个，苦难这些死人这些事儿呢，不要去难过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将来他们要面对的苦难啊，会更加的，这个你要去丧家吗？你去不完的啊，所以这个说不定现在先死了的人还是个好事儿呢啊，不会面对将来更苦痛苦的死亡啊。 然后也不要进入宴乐的人家里去，啊，这个去吃喝啊，因为呢，神要从这地把这个欢乐啊，都从这地要止息了，啊，要夺走了。这个，所以耶利米其实他在前边呢已经说过了啊，说我没有到宴乐的人家里去，而是呢我被你的灵感动以后呢，我就独自静坐啊，因为你使我的心里边啊这个满心的愤恨，这个是在这个十五章里边的第十七节啊，所以。这是神对耶利米的吩咐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耶利米的生活啊，是一个与当时的世代啊格格不入啊。所以呢，他自己不结婚啊，大家可能在那个时候因为假先知的信息嘛啊，说这个他们必享长久的平安吗？啊，这刀剑必不临到他们吗？啊，所以他们呢就照样所谓的吃喝嫁娶耕种盖造又买又卖，对吧？我们怎么知道又买又卖呢？啊，因为在第十七章的最后啊，他们哪怕在安息日啊，都要担着担子啊进耶路撒冷来做买卖，是吧？所以呢，那个时候啊是一个生意兴隆啊，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呢社会是一片的祥和啊。可是实际上呢，危机已经就在门口了。那，所以这个当这些先知耶利米的这一些啊，他人家欢乐，他家里他不去啊；人家家里死人了，他作为祭司啊，他也不去啊，他自己也不生孩子，也不结婚啊。这个在别人在当时的人看来呢，他是非常奇怪的一个人。是吧？其实正是借着他这样的表达啊，来引起周围的人的注意，他好更方便的把神的话来传讲出来。那么弟兄姊妹，在我们今天啊，要立志，活成一个讨主喜悦的人吧，啊，正像。主耶稣亲口对我们说的，我们必遭万民的恨恶，我们必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啊！这个，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和世人心中所想的，它完全不一样啊！因此呢，我们的内心里边也要做好一个思想准备，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另类啊，可能是不被人接纳，不被人理解，甚至被人攻击，被人毁谤，被人拒绝啊，甚至遭到逼迫的这样的情况啊。所以当时的先知呢耶利米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他就是啊一个绝对的一个另类啊。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啊，这个神就吩咐耶利米了，说你要把这些话指示这百姓啊，就是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了啊。他们问你说，耶和华为什么说要降大灾祸攻击我们呢？啊，我们有什么罪孽呢？你看啊，到现在为止，这些的百姓啊，还不承认自己有什么罪孽。那么为什么他们在这里不承认自己有什么罪孽呢？啊，他们说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呢？啊，他们以为啊，他们还在祷告吗？还在禁食吗？是吧？还在献祭吗？是吧？这个他们很虔诚啊，啊，说我们有什么问题吗？啊，那么神借着那么在这个借着这个百姓的这个反问啊，啊，借着这个百姓的反问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问题了，也就是说，这里边有两件事， 有两件事是百姓们所忽略的。第一件事情，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罪啊？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罪啊？当时的犹大人，他们凭什么知道自己有罪啊？大家都在吗？
犹太人他们就从律法上就可以知道有罪。
哎，所以说是神的话，是神立的约，是吧？在前边呢，这个，在第十一章啊那里，神就说你们要听从这约上的话，是吧？不听从这约上的话的，必被咒诅。所以知不知道有罪啊？那是从神立约的话里边来知道的，那是一个标准，是吧？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的状况怎么样？不是根据我们是不是很虔诚，我们很会祷告，很经常来聚会，不根据这个，而根据圣经上的话。所以我们要对神的话非常熟悉，是吧？如果我们对神的话不熟悉，我们就没法判断，就失去了标准了，是吧？所以我们到底有没有罪，不是根据神学啊，神学可以做我们一个参考，但是神学有很多很多的神学是错误的，是吧？所以不是根据神学，不是根据我们的任何一个的宗派传统、宗教传统，不是根据这个，对吧？而是根据神立约向我们启示的话，这个是最关键。第二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不知道自己有罪呢？就是在宗教的迷惑、人的骄傲里头，失去了反省的能力，对吧？没有认罪悔改的这个意识啊，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没有这个功能了。这也是今天许多许多基督徒所共有的一个弱点。我们做传道人的人非常的不容易啊，一说什么话，哎，他反感了啊，哎，一说什么话得罪他了，是吧？一说什么话，哎，他不来教会了。因此呢，很多时候为了挽留他啊，为了什么他，很多话我们不能讲，对吧？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对吧？所以呢，很多大教会要把教会办大啊，当然我不是说所有大教会都这样啊，而是有一些的大教会啊，他们为了笼络更多的人，所以呢，他们就不来传讲让人感觉到不舒服的信息。所以久而久之，没有了神的话，没有了反省的功能，那么大家在一起呢，热心的敬拜啊，啊，唱诗啊，啊，高兴啊，是吧？组织各种活动啊，是吧？吸引很多人，是热热闹闹啊，表面上看起来很兴旺，其实呢，里边根本就失去了悔改的功能。所以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作为一个特别是作为基督徒啊，最根本的一个生命特质，就是我们具备谦卑悔改的功能，所以我们才会实现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一生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被神的话在圣灵的工作，在教会的侍奉当中否定自我，不断的更正啊，在神的这个真道上不断的归正，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功能，那我们一切的服事都归于徒然。所以在这里呢，神跟耶利米之间的这个对话啊，这个神就说了啊，他们会问你的啊，耶和华为什么说要降大灾难，我们有什么罪啊，是吧？当时的罪恶都到了这种程度了，对吧？可是呢，他们没有这个意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啊，大 当时的这种的宗教行为啊，因为耶和华的圣殿还在啊，是吧？当时这些筵宿会啊，什么这个献祭啊、禁食啊，都还在这个像流水一样的还在不断的进行啊，是吧？所以这一些不能使人悔改、不能使人归正，的宗教行为呢，反而成了一种人麻痹的这个原因啊。所以有人说，宗教是麻醉人的精神鸦片了，是吧？这真的是这种情况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落在这种虚假的宗教行为里边，在里边像吸毒一样的啊，像吸鸦片一样的自我陶醉，而是应该在神面前，在神的话语上有清醒的头脑啊，有清醒的意识，被神的灵感动，不断的悔改啊，不断的悔改。好，神吩咐耶利米了啊，说你就对他们说啊，因为你们的列祖离弃我，随从别神啊。什么叫随从别神啊？今天我们可能没有什么拜偶像的行为的，可是呢我们可能把无形的很多东西啊，把我们的仕途，把我们的事业，把我们的金钱，把我们的地位，把我们的享受啊等等的作为了我们的最高准则。其实这些东西呢，就已经取代了神的位置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说一个无神论啊，这一个理论其实就是一种最邪恶的拜偶像啊。我们把真实的神取消了，我们在地上要建立乌托邦啊，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也好，还是发展科学也好，把这些东西都拜成了神，来取代真神的位置啊。所以你们的列祖离弃我，今天的西方社会啊，尤其是西方社会，因为原来本来这个东方很多地方呢就没有神，不认识耶稣基督，对吧？但是西方呢，我们看到教堂林立，曾经啊他们是蒙神祝福的民，但是现在呢教堂空置啊，这个人心归无神论啊，世俗离弃神啊。这次我到夏威夷去的时候啊，就特别有这种的感受啊，大家狂傲骄傲自大，是吧？这个是他们建立的社会秩序，当时的这个现在呢是不错的啊。这个是由于他们曾经有蒙福美好的社会基础，可是现在呢，这些东西也正在渐渐的离开西方人，他们离神多远，他们就离着他们的祝福多远，然后他们就要进入到神的愤怒当中去了。其实呢，西方人不必要骄傲啊，美国也没有什么值得可骄傲的地方，人都是人啊。当他们离弃神的时候，像这个以色列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啊，历史上强大的国家啊，像巴比伦啊、波斯啊、像罗马、啊、这么强大，现在都在哪里呢？啊，希腊当年多强啊！啊，现在希腊还算个什么呢？是吧？这个中国也曾经强大，是吧？世界上 GDP 最高的国家，是吧？这个那怎么样呢？是吧？人不必要因为我们的强大而骄傲，是吧？当我们离弃神，侍奉别神，拜偶像，不遵守神的律法的时候啊，这个他们的结局将是非常的悲惨。因此这个在前面的经文里边也提到啊，就是因为这个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使以色列人，使耶路撒冷人做恶事啊，比他的列祖更甚，甚至于超过了外邦人的恶行啊，这个然后神怎么劝勉他们，他们都不听从。因此呢，第十三节就说，所以我必将他们从这地赶出去啊，直到把他们赶到他们列祖不认识的地方 啊，甚至于在万民当中，在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然后他们在那里要昼夜的侍奉别神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呢，以色列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公元前586年啊，然后一直到1948年，一直到今天，虽然以色列1948年已经复国了，可是呢，以色列仍然耶路撒冷没有完全归回啊，国中的政权啊，很多还是在外邦人的手中啊，因为现在它是一个民主国家啊，这个所以这些事情啊，是我们看到啊，他们仍然还不能够完全的归向神，所以神的话啊，真是真实啊。而且呢是确实兑现的。然后虽然神说我要把他们赶出去，赶到列邦啊，在那里侍奉别神啊，也不蒙神施恩啊，所以这些呢我们看到在被掳的历史当中啊，那么近代我们看到在这个希特勒的集中营啊，不光是在希特勒集中营，在很多逼迫犹太人国家里边，他们死得何等悲惨，是吧？但是神说了这个惩罚的预言之后呢，马上就说啊，日子将到啊，那个日子将到了啊，说他们不再指着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的永生的耶和华启示啊，就是那个已经成为过去了。那么现在呢，他们要指着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到各国上来的永生的耶和华启示，这是指的从波斯年代以色列人的回归，而不是指的1948年以色列的回归啊，因为这是特别指的北方之地啊。所以这个指1948年复国的时候，是从地上的万国把以色列招聚回来啊，而不仅仅是从北方之地了。所以呢，这是指的虽然他们被掳，但是还要回归啊，然后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的列祖之地啊。虽然他们要回来，但是呢，他们这里神并没有说啊，他们要重新建国，也没有说像以西结先知所预言的那样子啊，这个只是说他们要再回来。这是他们第一次回归啊，是预备主耶稣基督降生啊，主耶稣基督降生了，他们再一次被赶散了全世界，那么到时候呢，他们就预备下一次的回归，那是真正的回归啊，要成立自己的国家啊。那么回来以后啊，以色列要复兴，那么这个呢，在1948年以色列的回归呢已经兑现了啊。那么现在呢，还在这个复兴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我们拭目以待前面的历史将怎么样的发展啊。所以神预言了他们要被掳，同时呢马上就预言他们被掳不是绝对灭亡了，他们有一天还要回来啊，日子将到，也就是说这日子并不远啊。这个那么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呢也预言了他们被掳是70年啊。然后下边讲到的这个呢，就是两个比喻啊，抱歉啊，一个呢是打鱼的啊，就是用网来打鱼啊，这个表示是大面积的啊，表示大面积的，以色列要大面积的被掳去啊。同时呢还招聚打猎的啊，这个表示说你就算你藏起来躲在山上，这个藏在洞穴里边啊，也要把你抠出来啊。所以人无法躲避神的愤怒啊，你不要想着说哎，到时候我能脱离这个灾难啊，没有的。然后呢耶利米在神面前有一个回应啊，这个耶利米就祷告了，说这是神前面讲的话啊，基于 神不让耶利米结婚啊，然后就说子民要被掳去的时候非常悲惨，虽然应许了回归啊。那么耶利米呢就祷告了啊，说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啊，这个在这个患难的日子你是我的避难所。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对耶利米个人所说的话，就是你啊不可在这里娶妻生子啊，因为他们死得很惨。那么这个时候耶利米自己会怎么样呢啊，所以耶利米就回答了啊，祷告了，就是说神啊，你是我的力量啊，你是我的避难所。那么以后呢，列国的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因为你是神嘛，是独一的神啊，说我们列祖所承认的不过是虚空的，是这个空虚无益之物，人岂可为自己制造神呢？其实那不是神啊，这是耶利米在神面前的一个对主耶稣对神对他信息的回应啊。然后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道，就是这一次啊，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啊，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了。那么这一个他们呢，不仅仅是指的以色列民啊，也是指的来掳掠以色列民的那些外邦人。好，这个就是十六章的经文了啊。然后到了第十七章啊，是神继续说话啊，说犹大的罪啊，是用铁笔，是用金刚钻记录的，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那么就是说他们自己是知道的啊，坛脚上呢是指的留在献祭的地方呢，要等待着解决啊，这些罪是明明的在那里的啊。这个他们的儿女啊，也都纪念他们在拜偶像的事情啊。这个我田野的山呐 啊，神在这里就是神应许给以色列的土地啊，神为向着这个土地说了啊，所以这个以西结书里边也是啊，神说这个以色列的山岭啊，你要向他们发预言啊，说我必因他们四境之内所犯的罪，把他们的货物、财宝并秋坛当作掳物交给仇敌，并且因他们自己的罪孽必失去所得的产业，就被掳到外邦去了。我也必使他们在不认识的地方服侍仇敌，因为你是我怒中起火，直烧到永远啊。这个当然直烧到永远啊，不是指的神不再怜悯他们，而是这个愤怒啊，这个罪孽是永恒的。那么这个罪孽呢，只有等到主耶稣来临的时候啊，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过犯不如恩赐啊。昨天晚上我们小组查罗马书，那么这一切呢，在耶稣基督的就不罪不是没有了啊，是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边被遮盖了。那么下边一段的话，是今天经文当中对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原则。好，第五节啊，十七章第五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绑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弟兄姊妹，要不要跟我们咱一起来把这一节经文啊一起读一遍啊，说来一起来啊，说依靠
人血肉绑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
、那么这一节经文呢，是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依靠人血肉的啊，然后心中离弃耶和华，那么哎，他有祸了。那么这个他必不见福乐啊，却要向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碱地。那其实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服侍是吧，我们依靠什么，我们心中依靠什么，这个非常关键是吧。我们热心服侍是对的，但是我们并不靠我们的热心成事是吧。所以 第七节就说啊，说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对吧？但愿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这样。我们越是在艰难的时候，我们越要停下我们手中的工作，好好的回到神的面前，来整理我们跟我们的主耶稣之间的关系，对吧？只有当我们和主耶稣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我们是依靠他的，是按照他的旨意做事的，我们才能继续往前，对吧？我们不要像世界上的人啊，我们开个会讨论一下，我们自己有方法有策略，是吧？其实呢，可能我们就依靠了人血肉的膀臂，依靠了人的方法策略，而心中没有好好的依靠神。所以今天呢，我们在生活当中、侍奉当中，我们的内心平安的取向啊，这个信心的支点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第九节就说了，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是神自己说的啊。然后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所以在这里也就是说了，人不要向神来深藏谋略，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自己做很多事人看不见，但是神却在那里看着。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圣经上最重要的指的是那一些心中虚假的宗教人士说的，是吧？这个他们假先知啊，他们出来骗人，以为人很喜欢他们，他们就很成功了。其实神说，我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事的结果来报应他，是吧？这做事的结果就是说，不是说我们，你比方说耶利米传了这么长时间没有人信，这个结果是不是他做的不对？不是指这个结果，而是指的他内心里边所想的，然后实实在在的做出来了，见证了他确实这么想的，神就要按照他的做法来相应的来这个来报应他啊。第十一节很重要啊，说那不按照正道得财啊，追求，其实神让不让我们得财呢？当然，我们带着肉体的，我们不能没有财物，对吧？可是如果我们不是按照正道或者正确的心态方法来追求财的话呢，就好像鹧鸪啊，抱着不属于自己下的蛋，这个财物不属于他的，对吧？他是用错误的方法来来得财的啊。也就是说，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啊，依靠人的方法来追求属世的成功的啊，说到了时候呢，这些财要离开他的啊，这个他终究成为愚顽人，就算当时得了啊，这个也是一样啊。所以呢，这里说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耶利米又回应了啊，虽然很短暂啊，但是这个回应呢，就是一个祷告啊。这个凡力气呢，必至灵修，然后神回答了说，哎，离开我的，他的名字写在土里啊，这个不是写在天上啊，写在土里，然后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然后耶利米在神面前再一次有一个回应的祷告啊，来这个求神帮助他啊，这还是仍然是归在一开始啊，神不让他在地上结婚生子啊，这个然后就告诉他啊，这个人不可依靠人血肉的膀臂，要全心的来依靠耶和华神。所以耶利米就说了，只有我啊，这个那跟从你做牧者的职分，我并没有急忙离弃，没有这个也没有想那灾祸的日子啊，这是你知道的啊，所以我口中所出的言语都在你的面前。也就是耶利米向神来表达，他不是那种啊，这个 心怀诡诈啊，这个向神深藏谋略啊，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对神的话语啊，先知耶利米的一个回应。于是他在神面前祷告了啊，这个就是求神不要使他蒙羞啊，因为他在神面前是真实的，是忠心的啊。那么这样一来呢，神对耶利米的话就有一个回应。那么这个回应呢，就是叫他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各城门啊，耶路撒冷的各城门，向百姓和这个犹大的君王来说呢，在安息日的日子，不要挑担子进耶路撒冷啊，也就是说，在安息日神所吩咐的日子里边，不要去做生意啊。这个呢，也是那个回应啊，前面说的这个不按正道来得财的啊，所以这里说安息日是不能得财的啊，安息日是向神守的圣日啊，神吩咐了什么工都不可做。当然至于安息日是怎么回事啊，我们今天还要不要守安息日，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啊。那么神让他们回应耶利米，叫耶利米去跟这个犹大的百姓啊，劝要提醒他们要守安息日。然后呢，第23节说，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竟应着景象不听，不受教训啊。然后神就说了，你们若留意听我，在安息日不担什么担子进城各门啊，这城的各门啊，以安息日为圣日，在那日什么工都不做啊，那时就有大卫的宝座首领啊，就怎么样啊。这个下边说，你们若不听从我的话，不以安息日为圣日，仍在安息日担担子进耶路撒冷的各门，我必在各门点火，这火必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弟兄姊妹，神所要求的、所盼望的是以色列人安息日什么都不做吗？是守这个日子吗？如果他们真的都不做了，他们就得救了吗？是不是？
不是
。其实安息日神在这里提出来安息日的问题，要他们守安息日的问题，其实是对他们信心的一个挑战，知道吧？他们之所以不能守安息日，是因为他们不信，如果他们安息日什么都不做的话，神会祝福他们的。就像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捡玛纳的时候啊，第六日神降下双份，第七日就不再捡了啊。如果当天捡多了，那么剩下的就会烂掉，那么第六日不会烂掉，是吧？那么以色列人要信呢，你除去贪婪的心啊，你不要在第七日里边也出去找，对吧？那么神就祝福你。其实安息日当然有设立的，这个神要以色列人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啊，但这里重点的不是这条律法，而是挑战以色列人贪财的心啊，就是说不是因为你做生意你才有财，你才有这个财力，是吧？神祝福你，你才会有财富，对吧？而且正像箴言书上所说的啊，神所赐的福是不加忧虑的啊。如果你自己用自己的方法，这个在违背神的命令的情况下贪婪啊，这个贪得无厌，是吧？就像咱们中国人啊，到了澳洲来以后，澳洲人礼拜天以前的时候啊，他们是店都不开门的啊，星期六下午就不开了啊，礼拜天全都关门的。那我们正好抓住机会啊，礼拜天恨不得开24小时，那么结果呢，我们就把这个 曾经啊，澳洲土地的这个安息的日子呢，这个聚会的日子啊，都给破坏掉了啊。所以其实呢，这里不是一个赚不赚钱的问题，而是一个信心所在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的聚会问题不在乎我们礼拜天来不来聚会，哪一天聚会都一样，但是问题在于说我们来不来聚会其实是反映了我们觉得，哎呀，我们那些事儿比聚会更重要，是吧？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些犹太人啊，犹大人，他们单单的进城做生意，他们觉得我们赚钱比守安息日更重要，也就是说我们得财物比亲近神更重要，并不在乎那个律法，而是在乎我们心中依靠什么，对吧？就像前面说依靠人血肉绑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也就是说我觉得我做了买卖赚了钱，这个才实在的，什么神祝福啊，我自己做了工才是真实的，对吧？所以这个呢，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直接的一个提醒。好，弟兄姊妹，这样呢我们就把十六章和十七章啊连起来，然后从十三章往后啊，这个神跟耶利米之间的对话来评论以色列当时的犹大的百姓啊，这个是我们了解神的心意，也是我们了解信仰的原则。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耶利米书的查经就先到这里。我知道经文的内容是比较多的啊，这个那么我们一下子把它都弄明白都消化了，然后应用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了，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我们读过的经文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再翻过来读又好像是新的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灰心啊，不要急不要乱，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来为这个今天的信息啊做一个回应和我们查经班结束的祷告？
我来吧。
感谢主。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下的话语随时做我们的帮助。今天我们教会部分姐妹兄弟在牧师的带领下查考你对先知耶利米的对话，告诉以色列民众违反了和他们祖先的立的约，当代的以色列国已开始离弃了耶和华，敬拜别的神，忘却了神的恩典，所以圣城国内的人必被仇国掳去，耶路撒冷必被大火烧毁。神已容忍了许多时间了，这些教训也是对我们的警示，侍奉神的儿女不要偏离正道，必须要分清什么是宝贵和下贱，从这一方面才能分别为圣。神的原则不能让步，所谓现在世上的包容啊，宗教包容啊，宽容啊，属灵的时代中战争中不能留下撒旦被利用的破口，我们肢体之间要彼此相爱鼓励扶持，为神求他的国求他的义，做好福音的传播工作，直到地界。因为神已经给我们阐明了，他愿人人都悔改，不要一个人沉沦，最后福音会传到地界。唯有持守信 忍耐到底的，必然获救，荣耀归主。我们把珍贵的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的耶稣基督。祷告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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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录音可以停了啊。